耳道自见，释经灵修。宣判以东的惩罚二。
俄巴底亚书五到九节。
盗贼若来到你那里，小偷夜间来到，岂不是只偷他们所需要的吗？摘葡萄的若来到你那里，岂不留下几串吗？已经全然灭绝。以扫遭到搜查，他隐藏的宝物竟被寻出，与你结盟的都驱赶你直到边界，与你和好的欺骗你胜过你，吃你饭的人设下圈套陷害你，他却毫无聪明。到那日，我岂不从以东除灭智慧人，从以扫山除灭聪明人？这是耶和华说的。提曼啊，你的勇士必惊惶，以致以扫山的人都被杀戮剪除。
在第五节的前半节的盗贼呢，是指暗中进行的不同方式的一种偷窃，可能是在白天，也可能是在黑夜发生。小偷是比盗贼更严重的一个字眼，原文的字根有毁灭、蹂躏、破坏的意思。另外，何竟，或者说可以翻译作怎样，是属于一个感叹语，一般用以表达惊讶或是愤慨的情绪。第五节这个竟可能呢融合了惊讶和愤慨两方面的情感。第五节前半节的岂不是只偷他们所需要的吗？意思是盗贼会偷走所有的，不会留手。那么至于摘葡萄的比喻，套用在以东身上是十分合适，因为以东一向以山边的优质葡萄园著称。第五节的后半节的摘葡萄的岂不留下几串吗？是指摘葡萄的人会留下少许葡萄，那么这种做法也和五经律法的规定相符合。在第二到第五节，经文一直以第二人称的你来称呼以东，上主则是以第一人称出现，和以东直接的对话。可是到了第六节呢，经文却忽然改用第三人称来称呼以东，可能是要刻意营造文学上的效果，要凸显从远距离审视以东情况的先知按耐不住而发出的感叹。以扫在俄巴底亚书出现的一共有七次，第一次呢出现在第六节，是属于借代的修辞，所指的不是以扫一个人，而是以扫的后代，也就是以东人。那么以扫这个名字的出现令人联想起他的兄弟雅各，进一步的再提醒读者，俄巴底亚所针对的以东人和以色列人实属兄弟，而不是毫不相干的路人。那么第六节整节经文的意思是，在神审判以东的日子，他的仇敌会把以东翻箱倒柜，务求把以东收藏在不同地方的财宝都搜查出来，据为己有。第七节呢，原文一共出现了七次的你，当然是指以东，另外三次重复出卖以东的主角，与你结盟的，与你和好的，和吃你饭的人，这明显的是把焦点放在以东和以东为敌的一方身上。不过呢，经文并没有明文说出以东的敌人是谁。那么其中的欺骗你的欺骗这个词也见于第三节，换句话说，本来呢 和以东友好的人如今向以东所做的和以东自己所作所为是一模一样。以东欺骗自己，本来和以东结盟的人是以东可以信靠的盟友，现在也欺骗他。第七节的后半节，他却毫无聪明，这句话是挖苦以东，指出他实在是毫无聪明。这也呼应了下文在第八节后半节所提到的，上主要从以扫山除灭聪明人的话。那么以东呢，一向以智慧出名，如今却被原本是盟友的人出卖，却一点都不晓得。那么以东所代表的人的智慧和聪明，在上主面前毫无价值可言。而以东呢，最深层次要面对的乃是神的判决。在第八到第九节呢，俄巴底亚先知把神的干预和人的作为这两个主题巧妙地交织在一起。第七节提到以东的盟友会背弃他，第八节就揭示原来上主才是审判以东的那一位。事实上，在第一节后半节到第九节整段经文的描述里头，神的作为和人的行动是关系密切的。第一节后半节提到的列国，第五节的盗贼小偷，还有第七节的与你结盟的，这些呢，都不过是神使用的器皿，是神借用人的手来审判以东。我们来思想，在人生看似平凡无奇的际遇当中，背后可能有神的掌控。求神赐给我们属灵的洞察力，懂得从中看见神的作为。
耳道自见释经灵修是由建道神学院推出，良友电台录音制作，作者谢慧尔，播音林成。